好，弟兄姐妹晚安啊！今天是七月二号，我们要来学习的是圣经分享第二十六周，是从诗篇九十篇到一百一十九篇。那么今天呢，在分享当中呢，我会谈一个主题啊，那主要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在诗篇的九十篇。所以呢，请你翻开你的圣经啊，翻到诗篇九十篇，我们来读一下这几节的经文哈。那么诗篇九十篇的背景啊，应该是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这个经历。那么在旷野呢，因为啊以色列人犯罪，就是他们不相信神啊。看见这个迦南人的这个啊兵力强盛啊，人很强很巨大，所以呢他们就不敢进去得这个迦南地，因此呢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啊就不能进入迦南地，四十年在旷野漂流，他们就要死在旷野，只有两个人，就是约书亚和迦勒可以进迦南地。所以我想请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图画，就是一群人啊，两百万人在迦南地的旷野漂流四十年的时间，他们过得好像是游牧民族，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啊，从一个地方把帐篷搭好住下来，然后再离开，还有帐篷啊收起来，又往另外一个地方去。那要靠神赐下玛纳给他们，他们经常会遇到的挑战就是没有水喝，还有这个旷野的路很难走。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摩西呢就写这个诗篇，他说人的一生像什么样子。所以在诗篇九十篇呢，他就在描述他对人生的一个体会，也在描述他所认识的神。所以你一开始看到诗篇的九十篇第一节第二节，他就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所以呢在第一节第二节呢，他一开始就说从创造之前一直到永远，他说你是神，你是那位主宰创造宇宙万物的神。那再来呢，他要表示的在第二节，他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都要归回啊。他在表示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对人是一个有权柄的神，他会使人归于尘土，人的生命，人的一生年日呢在神的手里面。那再来第三节呢，他就说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他就在描述说，这个神呢是在时间以外的神，是掌控时间的神。对他来讲，千年就好像昨日一样，千年就好像一天。他说，人一生的年日呢，就在神的手里面。那人一生的年日是什么样子一个情况呢？那摩西呢，就用一些图画性的诗句来描述，他说九十篇的第四节第五节，他就说人的一生就怎么样，像如水冲去啊，就好像你看到淹大水的情况，当大水淹过来，那所有的东西被水冲走了以后呢，就没有留下什么。他说人的一生就像被大水冲过一样，没有留下什么。人的一生呢，又如夜间的梦，梦醒了都是空虚啊，一切都是空虚。所以他就用这样子的情况来形容人啊的一生呢，是如此的短暂，又不留下痕迹。那下面就说另外一个图画，就是说人的一生呢，如草生长啊，如草生长，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代表如此的短暂的一个一生。那这一生是什么样的一个日子呢？在第七节第八节他就说，因为人的罪藏在神的愤怒之下，人的罪藏在神的愤怒之下。那我们就想到旷野四十年，似乎就讲到是说他们在旷野四十年呢，也就是人的罪所以藏在神的愤怒之下呢，在旷野漂流。 啊，在漂流这个啊40年，所以呢，他就讲到说，啊，那当然这个人的罪藏在神的愤怒之下，还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去了解的，就是从创世纪的3:16-17，在创世纪的3:16-17就是讲到当人堕落以后，当人背弃神的约啊，吃了不可神所吩咐不可吃的果子以后呢，神就告诉他们怎么样呢，对女人来说，她要加增她怀胎的苦楚，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然后呢，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那对亚当这样说，他说你既然听了妻子的话等等等，那我就要告诉你，你将来是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尘土啊，直到你归了尘土。所以我们可以从啊创世纪的3来了解什么叫做因人的罪藏在神的愤怒之下，还有从这个旷野40年来了解这件事情。所以在7-8，他就说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因为这样子，所以呢，9他就说我们过的日子是什么样的日子呢？这是一个啊，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他说我们这一生的年日呢，了不起就是活70岁、80岁，这么短的日子里面呢，充满了什么？充满了劳苦愁烦，没有什么可以可夸的，都是劳苦愁烦。我们这一生的年日呢，如转眼就成空，我们就像如飞而去，就像天上的一片云被飘走，被风吹走一样呢，一下子就没有了。然后呢，在90篇11呢，是一个反思，他就说那你这样子，从前面你对神的认识，对你人生的体会，那你看见你一生充满了这样子愁烦劳苦，那你请你想一想，请你想一想，你是不是因为这样就知道神怒气的权势是什么？所以90:11他就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表达，就是说在神啊愤怒之下，因为人的罪孽，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不敬畏神的人，所以呢不懂得什么叫做神啊敬畏神，什么样叫做啊知道神的愤怒。所以呢在这当中呢，我们就想到新约圣经哈，我们想到新约圣经在罗马书1，在罗马书1那怎么讲呢？保罗在罗马书1:18，他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那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你就看19继续说，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就说哎，你我们说啊，我不知道神在哪里啊，神说我已经借着啊大自然，借着你的环境来显明给你看。所以他在1:20就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睛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你就可以去思想判断神造了天地，那跟啊摩西讲的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神的愤怒要向什么样的人显现呢？继续的在罗马书1:21说，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是知道神但是不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他的人，是知道神但是不把他当作神来感谢他的人。所以在这里啊，我们就更清楚的明白，在啊90篇他说有谁晓得你愤怒的权势呢？有谁按着你当受的敬畏，按着你当受的敬畏呢，来知道，来知道，来晓得你的愤怒呢？也就是说，今天这些问题的存在，这些罪的存在呢，是因为人没有把神当作神啊，没有把神当作神。好，那我们就 大概明白在前面第一段啊，诗篇九十篇第一段所讲的这个内容。在这里呢啊，我需要这个插入啊，有一段的这个啊讲解啊，插入有一段的讲解，就是呢这一段的讲解呢，要讲到说敬畏神啊，敬畏神里面他有讲到神的愤怒。那在我们今天我们啊新约恩典时代，我们如何去理解神的愤怒和神的慈爱？因为似乎呢这两种呢是啊对立的。你要谈神的慈爱呢，你就觉得说哎，这慈爱为什么还要有愤怒呢？你要谈愤怒呢，你就想不到神的慈爱在哪里。也就是说，神的愤怒跟神的慈爱只有对立的形式吗？啊，只有对立的形式吗？特别我们在诗篇啊，我们讲到敬畏神的观念啊，在约伯记也讲到敬畏神，然后接下来箴言啊，我们接下来要读到箴言，他就说智慧，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那么旧约讲许多的敬畏神的观念，到了新约呢，也是有讲敬畏神的观念啊。在希伯来书，特别在希伯来书呢，有讲到这一件事情啊，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哈？因为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跟二十九节，他说什么？他说我们既然得了不能震动的果，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他在这里特别强调神的属性是烈火，所以我们要存敬畏的心来侍奉他。所以我在这个地方特别要花一点时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观念，就是敬畏神这个观念啊。在啊，如果你记得的话，在约翰一书啊，约翰一书的四章十八节有讲到一句话，在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讲到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了，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面未得完全。他就说你在爱里面你就不需要惧怕。那如果是这样思想的话，那我在神的爱里面，耶稣爱我们，我们得到这个爱，似乎呢我就不需要害怕，我不需要有这个敬畏的心，是吗？ Yes 还是 No？ 答案是什么？所以我们如果讲神的爱，我们一直在讲神的爱，似乎我们就忘记了圣经教导的另外一个面向，就是 Fear of God， 敬畏神，敬畏神。那爱里没有惧怕，我们怎么样来理解四章十八节的意思啊？理解四章十八节的意思，那我们就要读圣经哈，我们就要看上下文。所以要了解四章十八节，我们看他说爱里没有惧怕，有个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这个原因就是因为神的爱在我里面完全，因为神的爱在我里面完全，所以我爱里没有惧怕。好，下一个问题就是，那怎么做才是完全呢？怎么样才叫做完全啊？神的爱在我里面完全。所以呢，我们就来看前面的一节经文，前面一节经文四章十七节，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他说爱在我里面完全啊，爱在我里面完全，所以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呢怎么样坦然无惧，不用害怕，没有敬畏啊，没有害怕啊。所以爱在我里面完全，我就可以没有惧怕。好，那怎么样来得到这个完全呢？我们看四章十七节给我们的一个答案。四章十七节我们注意这一句话啊，我们读圣经要注意一些细节。他说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他是谁呢？他指的是耶稣。因为耶稣如何，我在世上也如何，就是说因为耶稣怎么做，所以我也效法耶稣去做，因此爱在我里面呢就得以完全。因为爱在我里面得以完全，我就没有惧怕啊！希望大家听明白这个意思啊，听明白这个意思。好，那我们再来看下面的问题，就是说那耶稣怎么做使爱完全
我们就好像抽丝剥茧一样，一样一样，或剥洋葱啊，剥开一层一层，我们去发现那个里面的核心是什么。所以耶稣怎么做呢？就是爱完全，因为他说因为主如何嘛，我在世上也就如何嘛。但是在什么地方呢有讲到这一点？什么地方有讲到这一点？那我们看约翰一书是老约翰写的，所以我们当然就回到约翰福音去找答案。那约翰福音的答案呢是在15章，约翰福音的15章第九节跟第十节的地方。他怎么说呢？第九节他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我们常常读约翰福音觉得好像有点绕口哈，你要这样我要这样啊。好，那下面继续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面。那这一句话就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刚才在问的这个问题，因为主如何我在世上也如何。那耶稣怎么呢？怎么做呢？他说他遵守他父神的命令，遵守父神的命令，所以藏在父的爱里面。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呢遵守神的命令呢，我们就藏在神的爱里面。所以他就说，当你遵守神的命令的时候，你这个爱就怎么样，就得以完全啊，爱就得以完全。所以在这里啊，我们就可以很明白的啊，刚才讲到这个爱里没有惧怕，没有惧怕是因为神的爱在我里面完全。我如何才能够让神的爱在我里面完全呢？因为我效法耶稣去做，耶稣遵父的命令，神的爱在他里面，他的爱完全的。今天我们呢遵照神的命令去做，神的爱在我里面完全了，因此我在爱中没有惧怕。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当我们谈到敬畏神，谈到神的慈爱，当我们谈到神的愤怒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被这些事情呢给弄糊涂了。因为在爱的本身，这个本质是什么？这个本质就是遵守神的命令啊，遵守神的命令。那我们再现在看几个例子。记得在啊《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七节，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呢，有一个律法师来问耶稣一个问题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开啊《路加福音》第十章，有一个律法师呢。啊，十章二十五节，他来问耶稣，他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我要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呢？”那耶稣问他说：“律法上写什么？”那基本上他就说：“你要承受永生呢，就是两点：第一，你要爱神，啊，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第一点；第二点呢，你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也就是你要爱人如己。那接下来。”就是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啊，耶稣的这个比喻，对不对？那讲完了好撒玛利亚人，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照顾看顾在路上被强盗啊这个抢劫受伤的这一个啊这一个人。好，那么在这当中讲完了好撒玛利亚人以后，耶稣说了一句话，就是十章三十七节，他说。你也照样去行吧。所以在这个当中，他说你要爱人如己，你要爱神，你要爱人如己。最后他给一个命令，他说你也照样去行。所以你要遵守这个命令呢，你就是在实践爱的本质。那我们再来看看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记得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耶稣用一个比喻，他这个比喻呢，讲到山羊跟这个绵羊的比喻。他说有人呢就像是山羊，有人就像是绵羊，那这个啊，什么样的人呢是山羊，什么样是人是绵羊呢？啊，绵羊就是什么样呢？就是能够啊照顾那个最小的弟兄， 当这个最小的弟兄有任何的需要，肚子饿了你给他吃，渴了你给他喝啊，当他做客旅没地方住你给他住啊，当他赤身肉体没衣服穿你给他穿，你照顾一个最小的弟兄，那么你就是绵羊，那么你就是要进入，可以进入神的国度。这里面呢告诉我们一个爱和关怀。那我请问大家，耶稣告诉我们要去爱跟关怀接待一个最小最有需要的弟兄，就是接待耶稣，那这是不是一个命令？所以当我们遵照这个命令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实践爱的本质嘛。好，实践爱的本质。好，我们讲了两个例子，对不对？那我们来看第三个例子，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是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哈，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保罗说什么？保罗说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对不对？好，所以他保罗告诉我们什么样叫做爱？爱就是要忍耐，要有恩慈。那接下来呢？他说的八个不要做，四个要做。所以你要看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节到第五节呢，他讲到八个不要做，他说什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八个不要做，四个要做是什么？他说你要凡事包容，凡事就是所有的事情，要凡事相信啊，凡事盼望，有把握的盼望，凡事忍耐，凡事忍耐。所以在这个当中他给你八个不要做，四个要做。那我们就问弟兄姐妹，这是不是一个命令？是不是命令？所以当你在操练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爱是有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有不要做的有要做的时候呢，你就在实践爱的本质。当你在遵守命令的时候呢，你就是把这个啊神所吩咐的能够做出来。所以因为这样，约翰呢在约翰一书五章三节说什么？约翰一书五章三节说，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就是爱他，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意思就是说你里面有神的爱，你要去守这个诫命不是那么困难的。好，所以我用了这一段的时间，那我要做这个结论啊，我要做这个结论。弟兄姐妹请你听好，敬畏神跟爱并没有冲突，敬畏神跟爱并没有冲突。因为敬畏我们有顺服的心，因为顺服就是遵守命令，因此神的爱就得到完全，因为完全了，在爱里面就没有惧怕。这就是我刚才啊用了一段的时间，那跟弟兄姐妹讲，因为我们讲到诗篇九十篇，讲到人的因罪孽藏在神的愤怒之下，那我们讲到敬畏神，要晓得神的敬畏，他当受的敬畏呢，来知道神的愤怒。在敬畏当中有愤怒的，因为呢人没有照神，把神当神看，没有把神当得荣耀归他，没有把神当得的感谢归给他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刚才在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所讲的时候，这个时候人就藏在神的震怒之下。所以我们怎样从神的震怒之下呢回到神的爱里面？也就是说我刚才用这段的时间讲的这个结论啊，我再重复一下这个结论。敬畏和爱并没有冲突，因为敬畏你就有顺服的心，因为顺服你就会去遵守神的命令，因为遵守神的命令，神的爱就得到完全，因为得到了完全，在爱里面没有惧怕。那我讲的都是圣经的话语啊，我们只是把圣经所教导的信息呢，我们把它组织起来，能够说得清楚明白。那我们现在呢，继续回到诗篇九十篇。所以我们刚才从九十篇第一节讲到了第十一节。那既然如果我们人一生的日子都是常常在震怒之下，那我们这一生就好像是一个 啊，走向坟墓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里面充满了愁烦劳苦，那这样的一生有什么喜乐可言？这样的一生有什么可羡慕的呢？所以呢，摩西在90篇的第一节到第11节他讲完了人的一生，跟对认识人的一生跟认识神以后呢，他接下来12节开始呢要做一个转折，要做一个转变。他说怎么样的转变呢？他说是的，我们藏在神的震怒之下，但是呢我们要进入藏在神满满的慈爱当中。所以你看90篇的14节他说求你使我们早早饱得你的慈爱，饱得你的慈爱，你就好像你把神的慈爱呢吃得饱饱的啊，吃得饱饱的。所以我怎么样能够从我藏在神震怒的眼光之下转变进入神满满的慈爱当中？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诗篇90篇要了解的一个观念啊。所以这个转折点在90篇的13节。其实你看90篇的13节，他说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这个后悔这个字呢，叫另外哈，我们中文翻成后悔，原来的意思呢就是说求你怜恤你的仆人啊，是这个意思，求你怜恤你的仆人。所以他说要怎么样，我们要从藏在神的震怒之下转到神满满的慈爱当中呢，我们先要转向神。当我们转向神的时候呢，神就转向我们。那我们转向神呢，应该怎么样转向神呢？好，他就说你要献上神当得的敬畏，你要献上神当得的敬畏啊。所以刚才讲到的罗马书1:21节，对不对？他说神的愤怒藏在什么人的啊身上呢？就是那些知道神但是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的人，不把神当作神来感谢他的人。所以当我们转向神的时候，我们就献上神当得的敬畏，就是把神当得的荣耀和感谢呢献给神啊，我们就可以转变，从震怒呢转变到慈爱当中。所以呢15节就说啊，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呢叫我们喜乐。也就是在这种转变当中，他说即使我们是在一个流汗劳苦的日子当中啊，我们这一生的年日啊也有喜乐啊，也有喜乐。然后16节就说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意思就是说在我的身上呢我要看见你的作为，在我和我后代的身上呢我要看见你的荣耀。所以你看前面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然后有一个大的转变，就是人归向神的时候，因为晓得啊，知道神当受这个敬畏，这个愤怒，晓得这个愤怒的可怕呢，我们转向神，把当献给神的我们交给他啊。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转变以后呢，那我们这一生的年日就是怎么样，就是90篇12节所说的中间的这一节 key verse， 他说求你指教我如何活出这样的日子。能够活出这样的日子是什么样？是充满智慧的日子。智慧从哪里来？智慧从敬畏神而来。是充满智慧的日子，是长存敬畏神的心的日子。所以当我们明白了90篇要教导这个观念以后，我们就可以向神祈求啊。主要的祈求就是在90篇的第17节，他说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呢愿你坚立。他就说现在我对我这一生呢有一个不同的看法，我知道我每一天的日子要怎么样来过，我每一天有个目的了以后呢，主我现在呢要照你所说的，我要来活出这样的每一天呢，所以我就求你来坚立我要做的事情啊，我坚立来做。所以在这里面呢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calendar， 都有一个日程表，我们日程表都写上说我今天早上要做什么，中午要做什么啊，晚下午要做什么，晚上要做什么，我们每一天都有一个啊日程表。那我们就把早上开始，我们就把我今天计划要完成的事情呢，1、2、3、4、5我完成了。 那完成以后呢，我有空闲的时间呢，我就做一些别的事情，像消闲啊、娱乐啊、出去走路啊、运动等等之类的。那我们等于把这一天的时间呢，好，我们就用完了，用完了就准备要上床睡觉了。那如果我们每一天都是在完成我这个日程表 calendar 上面的每一件事情的话，那这个事情是不是能够像我们刚才所分享那样子呢？把神当神看，把他当得的荣耀，把他当得的感谢归给他们。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前面有讲到爱的本质就是遵守神的命令。那我们在这个做这个事情的当中，我们就要去思想，我在做这些事情的当中，我是不是遵照神的心意和命令去做，第一点。第二点，我所做的事情呢，是不是使人有益处的事情？就像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七节，他说圣灵临到人的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今天圣灵在你的身上，在我的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好，再来，我今天在做这些事情呢，我是不是在传递神的爱？当我们改变一个思想，我今天不是要完成我 calendar 上的每一件事情，而是我重新思想，我今天在我 calendar 上面我要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不是能够达到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有创造性的价值和有创造性的生命意义？那这个是要来荣耀神，是叫人来看见神的荣美的时候呢，那我们整个日子会过得不再一样。因为我们过得不再一样了，我们就充满了这个智慧。所以用这样子的一段时间啊，我们差不多将近30分钟，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诗篇90篇啊，因为非常的重要。我们每一天怎么活，跟我们对神的认识有关。你越认识神，你就越知道你这一生应当如何活，而不是呢，只是把我 calendar 上面要做的事情来完成。那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啊，因为讲到敬畏神这个主题哈啊，我们也想到在哪里有讲到这件事情呢？在诗篇34篇，那个时候大卫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敬畏神的人一无所缺。好，那再来在34篇11节，他说好，我现在呢，众弟子你们来听我讲话啊，听这个大卫讲话。他讲什么话呢？他说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那什么叫做敬畏耶和华的道呢？下面他就说了，敬畏耶和华的人是怎么样？是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有这样的人呢，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所以敬畏神的人，他一定会勒住他的口舌，勒住他的口舌呢，不会说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而且他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就是专心的去寻求这个和睦的事情。好，所以在这里面呢，告诉我们说啊，有一个观念哦，勒住口舌不出恶言，要从哪里开始？从勒住我们的心，是我们的这个根源。因为心里想什么，你口就说出来嘛。所以我们看在以弗所书6章14节那个地方讲到呢，保罗说我们每天哈都是一个属灵的战争，所以呢我们要穿上属灵的军装。其中呢，在以弗所书的6章14节呢，他说你要用真理束腰。那腰在哪里？难道啊用真理束我的腰吗？不是的，圣经里面在讲这个腰哈，就是我们的心。所以你看彼得前书1章13节，彼得说什么？要约束你们的心。那旁边有小字说心就是你们的腰。所以你把以弗所书6章14节跟彼得前书1章13节，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在一生过日子的时候，我们要谨慎自守，我们要 be alert， 我们要 be in control， 我们要 alert， 我们还要 control， 要谨慎，然后呢要有约束。怎么样约束呢？用神的话来约束我们的心。当我们约束了我们的心，这代表什么？这是一个敬畏神的操练，敬畏神的表现。因为我里面有神的话，所以我敬畏神。因为我敬畏神，所以神的话把我的心约束住了。我约束住了以后怎么样？我的口舌就被约束了啊，被约束了。好，这就是在这个里面。 那我们再延继续呢这个敬畏神的主题呢，我们就来到了诗篇103篇。诗篇103篇呢，一开始他说，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所以呢，在诗篇103篇，他好像说他的心睡着了，所以他把他心喊起来，苏醒过来，苏醒过来以后，你就可以来称颂耶和华。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啊忙碌啊，忙到昏头转向，因为我们忙着解决各样的问题，我们靠着直觉性的反应在解决问题。我上礼拜有讲到这个问题，因此我们啊看得不远，看得不清楚，看得不深，然后我们的视野很狭窄，因为这样呢，我们问题解决的不好，然后一个问题产生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每天都忙着解决问题。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呢啊稍微我们叫啊往后站一步或往上站一步，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来看我现在所面对的处境，我现在所要解决的问题，换一个角度来看，从神的眼光来看，求神给我们智慧来看这个问题，用这样子后退一步来思想，那我们就可以想得比较清楚一点。所以这个就是这里告诉我们说，我要把我的心呢、啊、唤醒过来啊，唤醒过来。那唤醒过来就啊，我们也可以叫做一个反思啊 ，rethink。那这个当中，他说你怎么样去操练这个思想，一个反省式的思想呢？他这里讲两个重点啊，103篇的第二节到第六节呢，他讲说你不可忘记神曾经做过什么？第一点，他说你不可忘记神曾经做过什么，你忘记了吗？好，第二，第八节到第十节，他说你不可忘记神没有做什么，你不可忘记神没有做什么。所以你看，在103篇的第二节开始，他说你不可忘记什么？神的一切恩惠啊，就说你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就是你要经常数算他的恩典嘛，好 ，count the blessing。那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不可忘记他赦免你的罪孽，不可忘记他医治你的疾病，不可忘记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不可忘记他以慈爱、仁爱和慈悲做你的冠冕，不可忘记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到知足，让你有力量，如因返老返童一样。就说第一点，我们怎样称颂神，把心唤醒叫醒过来呢？我们操练不可忘记，就是把我们的心给叫醒过来啊，不可忘记神曾经做过什么啊。再来看第八节开始，他说你不可忘记神没有做什么，神没有做什么。第八节说神没有不轻易发怒，神不轻易发怒。第二呢，第九节他说他神不长久责备，他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按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所以从第八节到第十节，他说你不可忘记神没有做什么，我们应当得到的神没有在我们身上做。所以从这两点，我们在操练把心给叫醒过来。那这样子的人是谁？一个心被唤醒过来是什么样的人呢？是领受恩典的人。所以在十一章到十一啊，一百零三篇的十一节到十七节呢，他就说，领受这个恩典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是敬畏他的人，敬畏他的人。所以在这里面呢，他就说什么？他说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什么样的人显得何等的大，像敬畏他的人。他说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神不照我们的过犯来对待我们，所以让我们的过犯离我们这么远。第十三节，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所以耶和华的连续怜悯对什么人呢？对敬畏他的人。因为什么？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所以你看十四节哈到十六节讲的这几句啊诗篇的经文呢，跟摩西九十篇呢非常的类似。他就说，你看这样的人是什么样 啊，只不过是一个尘土，神使我们归于尘土，这是他的主权嘛。所以神知道我们呢将来的结局就好像尘归尘，土归土一样。然后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呢，就像早晨的草这个发芽生长，晚上就割下枯干呢、啊。所以就说我们的年日如草一样发旺，如野地的花，野地的花呢被 Colorado 的太阳一晒就干了。所以呢这个花跟草它能够存在的时间非常的短，所以它十六节就是说被风一吹就没有了啊！你拔了一个草，草死了，被风一吹都不晓得吹到哪里去了。它的原处，这个草原来长的地方呢，根本就不认识还曾经这个地方长过这棵草。就说我们今天啊，你在不管在什么地方居住啊，我比如说我在北卡住了啊二十几年，我来到这里以后，那经过一段年日以后，还有谁会记得我曾经在北卡住过？在原处也不记得，也不再认识他。所以他说什么？十七节，他说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他说父亲怎样啊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永永远远，他的公义就归于他的子子孙孙。什么样的人呢？就是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所以讲到这里，我盼望啊，弟兄姐妹，我们很清楚的明白敬畏神的观念在我们信仰里面的重要性。因为敬畏神，我们就有顺服的心。当我们顺服，我们就遵守神的命令。当我们遵守神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在神的爱里面就得到了完全。因为完全，我们的爱就没有惧怕啊。所以呢，让我们啊传讲神的话语，传讲救恩，传讲啊要传讲全本圣经所要讲的，千万不要讲说哦神的爱就高举神的爱，那其他都忘记的时候呢，我们没有活出敬畏神的生活呢，弟兄姐妹，很对不起，我们明白神的慈爱，神的怜悯是对什么样的人？对敬畏神的人啊。所以呢，在这当中讲到了这里，我们更加明白说，十八节说，敬畏他的人就是遵守他约的人。然后十九节呢，就继续讲神的权柄。他说，神的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十九节讲他的权柄，二十节讲什么？大能的天使都在称颂他。他说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然后再来二十一节讲这些军兵，这些仆人呢都称颂耶和华啊。所以呢他说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二十二节说一切所造的都要从内心而出来真诚称颂神。所以呢103篇的整个的架构就是要教导我们一件事情，从第一节开始说我的心啊你要醒过来，你要称颂耶和华，到最后22节说一切所造的都要称颂耶和华。怎么称颂呢？不可忘记神曾经做过的事情，也不可忘记神没有做过的事情。你要记得神的怜悯跟慈爱是归给敬畏他的人，是归给遵守他约的人，就是整本啊整个103篇的一个架构。所以呢你从103篇顺着敬畏神这个主题你继续往下看的时候呢，你看到的诗篇111篇的第五节，他就讲到说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啊，这是第五节讲的。那第九节讲什么？他向百姓施行救赎，命定他的约直到永远，他的名圣而可畏。那第十节呢？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那在我们这个啊读经分享就在最近，当我们谈到诗歌智慧书，我们谈约伯记，我们谈诗篇的时候呢，我有啊一两次的时间，我想至少两次的时间跟弟兄姐妹分享智慧跟救恩的关系啊，已经讲过这个，所以呢今天就不再讲这一件事情。那我们就要明白智慧的源头是从敬畏神而来，因为我们里面敬畏神，所以我有智慧。智慧是什么？在圣经里面接下来我们要讲智慧就是耶稣。 智慧就是神的道啊，因为在哥林多前书说这个智慧呢在耶稣的里面，在耶稣的里面，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啊，这个智慧因为在我里面，我能够活出这个被真智慧影响的一个生活，是因为我敬畏神的缘故。好，所以呢你继续看敬畏神所带来的祝福，就像诗篇三十四篇说的，敬畏神必一无所缺，这里讲说敬畏神的人神赐粮食给他。然后在112篇呢继续的讲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变为有福。他告诉你说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人，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人，就是敬畏耶和华的人是有福的人啊！这样有福的人呢，不但他有福气，112篇的第二节他说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所以我们晓得说，当一个家庭啊，这个家长能够敬畏神，用自己的生命，用自己本身呢，活出这个信仰的榜样，就是敬畏神的榜样的时候呢，孩子当然就是看见他父亲的神是这样子，在他父亲的身上如此的真实，因此他父亲的神就成为这个孩子自己的神，没有这个榜样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传承。所以他说正直人这样子的祝福要传给这敬畏神的人的后代，是这个原因的，就是因为代代相传把这个信仰传承下去，所以得着这样子的祝福。好，所以呢讲完了这一点以后，那我们就进入啊，刚才啊我们有跳过去的地方，就是在从诗篇107篇开始呢，是诗篇第五卷的开始，诗篇107篇呢，这个第五卷呢就主要是以赞美神为主题。以赞美神为主题呢，那我们就看在啊读经指引里面呢，我也给大家呢啊有一些啊介绍哈。我们讲到说诗篇107篇这里面呢有一节经文呢出现四次，出现四次，分别是107篇的第八节、15节、21节跟31节，他出现四次的话说什么？他说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所以赞美神是什么原因呢？他说我看见神的慈爱，还有呢我看见神向人所行的奇事。所以当这个107篇开始第一节他说哦，我们大家都要来称谢耶和华，好像在啊呼吁，在召集啊众人都一起来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我们要来称颂耶和华。那称颂赞美里面要有个内涵，这个内涵是什么？我们就看从107篇的第四节开始到第七节，他在讲一个流浪汉，这个流浪汉呢他身体有需要，所以呢神供应他身体的需要。这个流浪汉在旷野漂流，他找不到一个可以住的地方，他又饥又渴啊，身体呢又饥又渴，就啊头昏了，就昏到了快要受不了的时候，他在这种困难当中，他就呼求神啊，你来救我。神就怎么样？神就救他，让他走直路。他本来是走弯路，绕来绕去找不到可以居住的地方，神就引导他走直路啊，走直路，一直走到哪里？走到可以安居的一个城邑。那在这当中，他就有这样子的经历。这个流浪者呢，有这样的经历的，他就说：“哇，主啊，我要来赞美你，因你所行的奇事，要来赞美你。”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在第九节到第十四节呢，是讲一个人的心灵好像迷路了啊。这个心灵好像迷路了，他怎么样讲呢？他说这个啊，第九节说他要使心里渴慕的人得到知足。心里渴慕的人就是他心非常的干枯啊，枯干啊，非常的干渴，他找不到他人生活下来的意义跟目的，他看不见一切啊这个生命的状态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很干渴呢 他需要得着一个喂养。所以呢，这个人呢是怎么样的人呢？是在你看第十节，他是坐在黑暗当中，坐在死荫里面，好像在等死的人。他是这样的人，是被困苦，用困苦就好像铁链一样把他捆绑住的人。这样的人是什么样？他说因为呢，他们没有遵守神的话，因为他藐视神的心意，所以呢，神就用劳苦来制服他们的心，让他们扑倒无人扶助啊。所以他们在苦难中呼求耶和华。所以这里面呢，就反映一件事情，神所爱的他必管教，管教的目的是要使人回转，管教的目的不是要惩罚。所以呢，在这个管教当中，要让这个在心灵迷路的人，在黑暗里面的人呢，能够看见那个亮光，而且愿意走出来，神就把他们走出来。他从黑暗当中，你看十四节，他就从黑暗和死荫里面呢，把这样的人给领出来，就折断绑在他们身上的捆锁。因此这个人出来以后，他就说，哇，但愿什么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呢，都称赞他。为什么？因为他打破了铜门，砍断了铁栓。所以你可以明白，在赞美的里面，第一个我们讲到什么，身体的需要，神引领，没有安居，可以有可以没有一个安居的地方的时候呢，要走直路啊，到可以安居的地方。在这里我就想到了啊，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那个时候耶稣要走了，他跟门徒说，哎呀，各位拜拜了，我要走了啊。那门徒就很忧伤，说啊，主啊主啊，你要去哪里啊？耶稣说，啊，你们不要担心，不要忧愁啊，我要去为你们预备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预备好了我就来带你们。那门徒说，哎呀，我不晓得你去哪里啊，我怎么知道那个地方从哪里去呢？那耶稣就回答这一句话了，我们都很清楚了，因为我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啊，所以人若不借着我，就不能到父的那里去。所以同样的，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啊，在九到啊一百零七篇的第四节、第七节、第九节到第十四节，都是在这样，他神要给我们一条直路，让我们不要再走弯路、走岔路，给我们一条直路，领我们到神为我们预备可居住的地方。不但是身体的供应，也是我们心灵的供应。啊，讲到这里，我们都觉得啊，好棒啊，很美啊。但是你要看下面还有两段哦，还有两段哦，在十七节到二十节在讲什么？十七节到二十节在讲一个愚妄人他的过犯和罪孽。他说愚妄人因为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他受到很多的苦楚啊啊，他心里面就厌恶各样的食物，他就说，哎，我不如死了算了啊。那么在这个苦难当中啊，他哀求耶和华就救他。所以呢，在这里面十七节到二十节呢，讲到是什么，人的罪的问题。所以前面两节两段跟现在这是第三段了，讲到说人愿意从自己所犯的过犯跟罪孽当中走出来，向神呼求，转向神的时候，神就救他啊，是第三段。第四段是什么？第四段在叙述好像一个人在大自然灾害里面，特别这个人好像啊，在海中遇到了大风浪，然后船沉啊，然后他被淹在海里面啊，他快要被淹死了，他快要被淹死了。所以107篇26节说，哇，他们上到天空下到海底啊，好像这个海中的波浪很大，一下子把他往上丢，一下子把他往下啊摔下来一样。他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的心看见，哎呀，我在这个大的风浪当中，我大概啊没命了，快要被淹死了啊，这么大的风浪谁能救我呢？所以他的心就消化了，心就啊快要没有希望了。所以呢，他们在海里面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啊，这个好像醉酒的人，即使再聪明再有能力的人呢，在这种环境之下呢，也无计可施啊。所以他们就怎样，唯一的方法就是在苦难中呼求耶和华。所以你看，在苦难中呼求耶和华不停的出现，跟但愿啊人因耶和华的慈爱来歌称颂他呢，哎，这个是相对的不停的出现。所以呢，神听到了，神就止息风浪啊，因此浪平静了，他们就欢喜，然后就怎么样，就把他们救出来，引他们到一个海港， 引他们到海港，到那个陆地上去。好，所以107篇说你们要称颂耶和华，因为他本为善。他就用四段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个流浪者身体神怎么样供应他，带领到一个可居住的地方。他讲一个心灵迷路的人，在一个黑暗当中神带领他从黑暗出来。他在讲一个愚妄人，他被困在他的过犯跟罪当中，当他后悔的时候，神就把他带出来离开这个罪和过犯。当这些讲到说，当人被一个不能控制的一个灾害，大自然灾害给困住的时候，神就拯救他，神就拯救他。好，就是第一段嘛。那第二段呢，就从107篇的32节开始，他要讲怎么样，神是有权柄有能力，他统管整个世界，统管整个大自然。所以一开始他用一个对比，他说人的罪被咒诅跟得祝福，用这两个来对比吧。他怎么样来产生这个对比呢？你看107篇的33节34节，他说人被咒诅，但因为他的罪孽被咒诅的时候呢，神就使江河变为旷野，使水泉变为干渴之地，使肥地变为碱地，因为住在里面那个居民的罪恶。这是一个咒诅，对不对？好，那相反呢，得祝福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从35节到38节，神就使旷野变为水潭，叫旱地变为水泉，叫饥饿的人住在那里，可以建造可住的城邑，又种田地做葡萄园，得享所出的土产，要赐福给他们，叫他们生养众多，所养的牛羊牲畜也不会减少。所以在这当中告诉我们，在39节他说，我们当我们懂得，我们碰到这些困难，碰到这些暴虐，这些患难，这些愁苦，我们看到这些灾难慢慢变少的时候，在我们人生变少的时候呢，我们就愿意自卑，我们就愿意顺服在神的权柄下面。好，所以四十节开始呢，又是另外一个对比，他用君王跟穷乏人来做对比，他用正直人跟罪孽的人来做对比。他就是说，君王啊，你看四十节，君王蒙羞被辱啊，在被丢在哪里？荒废无路之地，就是在一个旷野，好像没有路的地方呢，在那边漂流，飘来飘去，没有啊，没有一个安居之处。然后四十一节呢，他说跟君王相对比的呢，是一个穷乏人。君王有权柄、有能力、有财富，但是他说穷乏人要把他安置在高处，脱离苦难。让他的家属像羊群那么多。好，四十二节是正直人跟罪孽的对比，所以正直人看见了这些发生的事情就很高兴很欢喜，那罪孽的人呢，看见了哑口无言啊，就哑口无言。所以四十三节就是整个诗篇107篇的一个关键啊。他说告诉我们，你要学会看，看什么？你要学会观察，观察什么？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所以你要会看，看见什么？当你看见欺压患难愁苦减少的时候啊，你就要卑下，卑下的意思就是屈身下拜。四十三节说你要会看会观察，然后四十三节说你要会思想。你前面说你要会看会观察，现在告诉你说你要会思想，你要会想，想什么事情呢？在这些事情上，你所看过这一生看过所有的事情上呢，你要留心，你要看见耶和华的慈爱。所以在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事情在发生，当我们啊很多事情发生，我们就要很自然的发生， take it for granted， 我们常讲这一句话。我们没有留心看，我们以为神好像去度假不在我们的身边的时候，我们就看不见什么。所以我们要会看，而且我们要会思想。弟兄姐妹，今天啊讲到这里107篇结束的时候，我给大家这个挑战，你看见什么？你在想什么？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 in your daily life 里面，你看见什么？你想到什么？你有没有想到神的慈爱？你有没有想到说神曾经做了什么？你有没有想到神没有做过什么？当你在仔细的看跟仔细的思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入107篇第一节那种深层的敬拜称颂，说你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呢，也就是说啊，今天哈、啊、是这个第26周嘛，哈、啊，第26周。所以呢，在诗篇 90篇到119篇的分享里面呢，我就从当中啊挑我觉得对我们比较啊应该是要认真学习的几个诗篇啊跟弟兄姐妹分享。那我们这样子讲呢，也差不多时间到了哈，也时间到了。所以呢，啊，那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啊，求神祝福。主，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啊，就像耶稣对我们说：“凡是听见他的话就去行的人，就是把他的生命建造在磐石上，就是像一个房子一样建造在磐石上，有大水来的时候也不会冲垮。当我们听见不愿意去行的人，就好像把房子盖在浮沙上，当有大水来的时候，这个房子就被冲走了。所以我们要来学习，主，我们你说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的山寨，你要让我站在磐石上永远不会动摇。那主，你的啊，你的慈爱，你的应许是如此的信实，但是我也应当尽我所做的本分，就是在我心里面要敬畏神，因此我顺服，顺服就是听了就要去行的人，我就站在磐石上，我的生命工程就是建造在磐石上，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灾难，什么样的风暴，这个生命工程不会垮掉，因为这个生命工程就像我们在诗篇46篇所学的，这是一个在世界都在震动当中，有一座城不会震动，因为是神住在里面，有神同在的城。孩子盼望这样的祝福临到每一个弟兄姐妹，凡是听到这段分享这个信息的人，听见愿意去行的人，都得着这样的祝福。求神眷顾我们，怜悯我们，慈爱归给愿意敬畏他的人。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各位弟兄姐妹晚安啊，我们今天就到此结束。